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最近呢有朋友推荐给我一本书让我看看、
看了吗？
看完了。如果觉得可以做节目呢就做一期，然后我就决定有今天这么一期节目、这本书呢是名字叫鹿隐之野，是一本小说故事集，就是它整个这本书啊分成了好多小故事，每一个故事呢也其实不连着、一共这本书里面才有七个故事，就是体量并不大，然后这个故事呢也是怎么说呢，你说是这种感觉很奇妙哈，就是这个书我看完以后的感觉就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童话故事啊，所以我看完了以后呢觉得可以跟朋友们推荐一下。今天呢就讲其中一个这本书里的故事，叫猎龙。我讲完以后呢咱们就稍加讨论一下，大家也品品啊，这书很有意思。我觉得把它定义为小说也不太准确，定义为散文更不准确，定义为童话也不准确。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们来讲呢？就是他的这个每一个故事里面包含着浓浓的历史，但是它不是历史故事，就很有意思。我们先讲吧，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大家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这个猎龙的故事呢上来以后就讲啊，说你也甭管什么朝代，
架空时代，
你可以理解为架空。说这个架空时代呢，一上来啊，就看到一个广袤的这个平原上啊，有一座小的这个山丘。这个山丘底下哈，是千军万马，排成了这个整齐的方阵，似乎要发生着什么，好像是要打仗。但是呢，这个方阵啊，异常的安静。没有声音，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念一段啊，这个重要人物就要出场了。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就连战马都不敢嘶叫，整个山脚鸦雀无声，一种紧张感如电流般灌注到了每个人的身体里，空气似乎也被绷紧了，有人在微微站立，他们被宏大感压倒。面对不撵中的黑衣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一粒沙，非常小，但同时又化身为整个沙海，非常大。金黄的太阳悬挂在不撵上方，火焰喷射，难以直视。不撵的帷幔被拉开了，黑衣人端坐其中。过了片刻，他缓缓地抬手，朝山下挥了挥。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呐喊，皇帝万岁，稍作停顿，又是一声更高亢的呐喊，皇帝万岁万万岁，然后上万人朝着山丘齐齐跪倒，就像狂风下倒伏的麦田。这个
场景描述
是一个场景描述。其实同时呢也是引出了这个故事的第一个主人公，
皇帝
啊，不是要打仗，像是一个皇帝在检阅自己部队的这样一个场景啊。那么这支部队要干嘛呢？这个故事啊就是有非常强的这种镜头感，就镜头一转呢就看到这个庞大的部队缓缓的出海了，有船队，这些士兵登上战船，然后呢有大量的战船就准备出海。但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呢，镜头凝聚到了山坡下一艘战船前。这艘战船前面呢站着很多士兵，也是排成这个方队。然后呢就有这么一幕，一排六个人，就这个方阵啊，每一排是六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像是这个将官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前面这个方队前面指挥，说宣布你们的罪名罪状。什么罪状呢？ 说你们作战的时候未战，哎，就是说这一队方阵的士兵未战，所以现在呢要惩罚他们。怎么惩罚呢？就是这个将军啊，或者说这个将官，他站在这儿，他就下令说第一队上前，然后第一排的人呢就往前一步跪下，把头一伸，然后第二排的人抽出剑来，把前面那一排的人的头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有人把这个尸体啊拉走，把人头跟尸体拉走，然后第二排的人再跪下，第三排的人上前拔出剑来，再把第二排的人砍死。就这么交替着进，就是不是叫交替，就这么依次进行，就这么一排一排人上前砍死，然后下一排的人再跪下。
没有人吓尿吗？
然后呢，这个画面描写啊，就是说这些人呢在执行的时候啊，很就是尽量拖慢速度，
害怕，
带着祈求，不是，或者说带着期待的眼光看向刚才的山坡上，
有没有可能就此打住停止不再继续砍了？
果然就看到这个山坡上面啊来了一匹快马，一个这个侍从从山坡上赶过来了，这个侍从手里面呢好像拿着什么命令，就那种啊诏书啊还是什么东西嘛，
圣旨，
就走到这个将官的面前。但是这个人呢，他走过来以后，他没有直接宣布命令，他站在这儿看着这些士兵
继续看，
继续等于呢这个将官呢等了一会儿，一看这个传令的人不说话，没办法，他就继续进行这个命令，就再有一排人上前被砍死，然后这个时候传令的人才说陛下已经有旨意了，可以停了。
这时候人砍完了吗？
没砍完啊，就是还有没砍的。但是就是这一幕你品一下啊，这个传令的人他拿着已经跑到这帮人跟前了，他故意在这儿再看你砍一排，他再宣布命令，就是说他刚才就可以说，
这死变态，他喜欢看血腥杀戮。
哎，那么大家就先听着我这么讲这个故事啊，你去品品其中的味道，
很怪诞，
怪吗？没事，接着往下听，因为我觉得它原文的文字的描写也很精彩。我这么讲述呢，是方便理解，就是不是用书面语来跟大家念书，我是用我的嘴在讲，但是我尽量表达它原文故事里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砍人的场面就结束了，镜头又一转，就是这不是战船出发吗？这些士兵上船准备出海，他们要去干嘛呢？就是说听说海外啊有三座仙岛，这三座仙岛叫蓬莱、方丈和瀛洲。说这三个仙岛上有什么呢？有仙人，还有仙丹。那么这个方队啊，就是不是说方队，就是这些战船跟这些士兵，他们的任务就是替皇帝去寻找海外的仙山。但为什么派这么多人和士兵啊？说因为第一次或者说前面几次去的时候，中途这些船就被风浪打翻了，就没有找到仙岛。于是呢说有术士跟皇帝就建议说，为什么这个海里面会起风浪呢？是因为这个海下面啊有怪物，这个怪物在海底下兴风作浪，导致呢这海面上狂风骤雨，这个船就会被掀翻。如果想去找到仙岛的话呢，就得先想办法把这个怪物解决，这海上就没有那么大的风浪了。于是呢皇帝就派出了自己的部队，去围剿这个海中的怪物。那么这个船队其实在海上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搜索了，就找这个怪物。终于有一天真的找到了一只巨大的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叫巨角。
角。
巨蛟。
对，蛟。
蛟。蛟龙那个蛟，巨蛟。其实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巨大的鲸鱼。就等于在海底。这个被发现了，不能叫海底吧，就在海里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船队啊就回来报告给了皇帝， 说发现怪物了，那么跟这个怪物已经进行过作战了。就刚才那一幕排队被砍头，就是因为在上一次作战当中，这些人那个打不过这个怪物，准备跑，但跑回来以后呢，就按照逃兵论处，
嗯，
所以把那个上一队的那个人砍头作为惩罚。这一次呢，就等于说船队又重新集结，再一次出海准备猎杀这只怪兽。
嗯，
那么没过多久呢，这只怪兽就又出现了。这些出来猎这只大鲸鱼的这个士兵啊，或者说将领啊，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只怪兽非常聪明，就它之前袭击这个船队哈，有的时候从后面来，有的时候从侧面来，就是它会选择袭击船队的方向和角度。
嗯，
而且呢，它跟一般的野兽不一样，一般的野兽打一字就跑嘛。这只怪兽是直，它是要把它看到的所有船都拍碎了，都掀翻了，它才甘心。
嗯，
所以之前的战斗都是人类主动跑掉。哎，这只怪兽不跑，它每次都是就是进，它就想赶尽杀绝。
嗯，
很奇怪，它跟其他的野兽不一样，所以这个船队啊都很害怕。这一次呢，这个情况更危急，这只怪兽既没有从后面来，也没有从侧面来，他是等到这个船队行驶在海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从船队的中间钻出来了。
嗯，
就是他从海底
底下、
啊、
船底下，
船底下就是海的下面，直接从下往上这回进攻
穿过来了。
哎，所以整个这个船队一下就全部在他的这个等于波及范围面里。
嗯，
那么当时呢，这个所有的士兵既害怕又紧张啊，然后他们赶紧下令把这个船啊船队分开，就散开，
嗯，
形成这个包围圈。
嗯，
但是呢，这只怪物啊在书里面说有二三十丈那么大，就非常巨大，它随便摆动一下尾巴或者这个身体在海里面潜伏一下啊，这个掀起的浪就能把船掀翻。
嗯，
而且这只怪物还会用嘴和尾巴去故意的咬碎和拍碎这个船。
嗯，
就说这些船啊在这个海里面就跟纸糊的一样，这个怪物所到之处啊，这个船就粉碎，然后人就掉在水里，掉在水里以后这个怪物一口就咬碎了这些人，就跟吃鱼一样的，就把这些人
能量级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相当于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挑战。别看这边人多，但是体型差异巨大，又在海上。
嗯，
而且呢，这个部队的里面的人拿这个弓箭射这个怪物啊，能射到它。但是呢，大家也感觉到了，说这个怪物看来有很厚的脂肪，就是你射它的皮肤，那个箭射上了，这个怪物当然也会流血，但是明显伤得不深。
嗯，就跟人被蚊子叮一口一样。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所以这一次这个海中的伏击眼看就要落败啊，就是人类已经没希望了。那这时候他们又不敢走，因为他们要是撤退就又成了逃兵，所以他们就只能在这儿跟这个怪物进行僵持。
嗯，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又有更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就看见在远处啊游过来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一开始呢是一个白点儿。
嗯，
后来这个白点儿呢好像越游越近，而且在加速朝这个战场过来。哎，越游越近，慢慢慢慢这个白点儿放大了，大家看清了，竟然是一个人。就看见有一个人啊好像在海上飘一样，就这么飘过来了。
嗯，
等大家再仔细一看呢，更奇怪了，就这个人不是在海上飞啊，他骑着一头海豚。
嗯，
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身白衣的一个少年，
嗯，
骑着一个海豚朝船队游过来，而且呢一来以后直接就穿进了战场，奔这个大鲸鱼就去了。这个少年呢因为骑着这头海豚非常灵活，他能够巧妙地躲开这个巨兽啊掀起的海浪还有尾巴的拍击，就非常灵活。
嗯，
然后这个少年呢 掏出自己背的这个弩箭，
嗯，
朝这个怪物一箭就射去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也讲了，说这个脂肪很厚，你也射不透它。
嗯，
但这一箭射中了以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它射中了这只怪兽的
眼睛。嗯
啊，所以呢，这个怪兽马上就陷入了一个狂暴的状态，就一只眼睛被射瞎了，然后就掀起了更大的巨浪。
嗯，
然后呢，因为它有一边看不见了，这个怪兽就疯狂的用另一只眼睛想盯住这个少年。
嗯。
然后就看这个一人一海豚啊，就故意的去绕着这个
去他的盲区里，
去他的盲区游。于是呢，这个巨大的鲸鱼也急了，他就反正我就只能靠感觉嘛，就知道这个少年不好对付，于是就利用自己庞大的身躯，让这个海浪更加的狂暴。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少年呢，从背后拿出了一个这个钩绳，就勾住了这个怪物的身躯。还是躲在他的盲区里，甚至往他的身体更靠近了。
嗯，
然后最后呢，经过这个灵巧的闪转腾挪，这个少年又一箭把这个怪物的另一只眼睛也给戳瞎了。
这听起来跟打游戏里边你打怪一样。
嗯，然后这个怪物啊，这个时候双目失明以后，就陷入了疯狂。
嗯，
他就一定想要弄死这个少年，但是他看不见了，
嗯，
所以呢，他就盲目的开始左冲右突，左冲右突，
嗯，搅乱局面。
但这个时候呢，围在周围的这些士兵啊，船上的士兵也看明白了，这个怪兽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嗯，
于是大家呢合力疯狂的在向这个怪兽发射弓箭，啊，最后呢，按理来说这个是应该是一场大胜仗哈，
嗯。
但这个故事写到这儿呢，偏偏镜头又一转，他把这个视角带入到了这只怪兽，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书开始描写这个怪兽在想什么。
嗯，
就算什么也看不见，他也知道自己的伤口越来越多，体内的血在不断的往外涌，疼痛渐渐消退，变成了乏力，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但是他不禁感到诧异，难道自己真的会死？生灵都会死，这他理解，但如此伟大的自己也会死，这真是太不可思议，太荒谬了。
嗯，
就是这只大鲸鱼啊，在这个海里面有过很长时间的成长的过程嘛。
嗯，
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它吃别的鱼。
嗯，
他以杀戮别的小鱼为乐，
嗯，
甚至有一天当他碰上这个船队的人类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有意思，说这些小东西啊，他们还敢攻击我。
嗯，
于是在前面几次的战斗当中呢，这个大家伙是把杀戮这支船队上的士兵当成一个乐趣在消遣，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强大了。
嗯，像踩蚂蚁一样
啊。但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不单感觉到了恐惧，他甚至感觉到了诧异，我竟然会死，
尤其是我竟然会被这些小东西们给弄死。
对，然后最后呢，这只大鲸鱼啊，它的身体泡在血水里面，在海面上载沉载浮，被这个船队勾住身体，然后慢慢的拖到往岸边拖去，就这个大怪兽就死了。
嗯， 嗯，
大怪兽死了以后呢，这个将官终于啊来到岸上以后，
嗯，
看清了这个等于猎杀这只鲸鱼的少年，
嗯，
啊，竟然是一个非常年轻俊朗的这个男生。然后呢，这个将官就说，哎，你很厉害啊，是吧？说你是从海外来的吗？难道你是仙岛上来的？这个少年说，没有什么仙岛。啊，也没有仙人，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
嗯，
这个将官一听说啊，说怎么可能不存在呢？我们这次出去的目的就是帮皇帝去找这个海外的仙山，你怎么会说就没有呢？
嗯，
这个少年说太正常了，说你用脑子想想，如果说海外真的有仙山有仙岛，然后上面住着的人长生不老，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无聊，他们要做的事儿一定是赶紧出来找乐子，要不一直在海上岛上住着干嘛呀？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海外的仙人来到大陆的陆地上，对吧？所以谁都没听说过。所以这少年说，你们稍微想一想就能想清楚，为什么没有，从来没有来过呢？就因为没有嘛。如果说，对吧，就是说如果他的生命是无限的，这些人一直在岛上，那他们肯定很无聊，他们早晚会来到大陆地上，那没有就是没有嘛。这个将官想了想说，你可能说的也有道理，哎，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接到的是命令啊，有没有我们也不管。那说你现在立功啊，你帮我们杀了怪兽啊，你有没有什么要求吗？这个少年就说啊，说我想见一次皇帝啊。这个将官说，你这个要求吧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但是呢，看在你这一次有功劳的份儿上吧，也没准皇帝陛下一高兴可能会见你。反正呢，我们帮你去传
申请
一下。哎，至于能不能建成，那就看皇帝的这个心情了。于是呢，这个少年就说那没事儿，你们去申请啊。但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大怪兽啊，身体里面有好多这个鱼油、脂肪什么的，说你们帮我弄几桶来，我有用。啊，这个军人就说好，那你这个好办啊，到时候我们给你这个拎几桶，就搁在这个礁石旁边。然后呢，说这个少年呢就不知道干嘛去了。哎，到了晚上，真的皇帝同意见这个少年一面啊。然后呢，就是等于在这个山坡上哈，都亮起了火把，皇帝就还在那个山坡上啊。这个少年呢就拾级而上去这个山坡上见皇帝。见面以后呢，这个少年很不客气，他站在这个皇帝的步辇啊前面就说，你就是皇帝啊。这个旁边的这个礼官赶紧就说放肆是吧，这个无礼。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现场就陷入了这个尴尬的安静。率先这打破安静的呢反而是皇帝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你谁呀？
你是从仙岛来的吗？这个少年就说不是。然后皇帝想了想又说，那你去过仙岛吗？这个少年呢歪着头想了想说，你说东边那些岛啊，我去过几个，但是没有见到什么仙岛。
嗯，
皇帝说那岛上有什么呢？然后少年说有石头，有树，有海豚，还有很多海龟。哎，我在沙滩上还捡到很多海螺。皇帝说那有没有仙人和不死药呢？这个少年呢已经显得不耐烦地说，这世上没有仙人啊，没有不死的仙人，人要是不死的话，岂不是地上到处都是人，早就装不下了。这个是少年的回答。然后呢，这个时候周围的这个官员啊都面面相觑，又陷入了安静。又过了一会儿，皇帝又问说，那你是谁呀？这个少年说，我是猎人。皇帝说，猎人？你猎什么呀？少年说，我猎海上的蛟，云中的鹏，人间的龙。这个时候大殿内又陷入一片寂静。
嗯，
哎，但是呢空气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
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皇帝再次发问说，你为什么要猎他们呢？少年说，他们太坏，太嗜杀，也太自大。皇帝这时候笑了说，弱肉强食，万物皆然，何来好坏呢？少年就说了，说太自大了就是坏，他们能杀别人，别人就能杀他们，不然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公道？这是少年的回答。
嗯，
然后皇帝说啊，说算了，你不懂仙道，留你也没什么用，你助阵诛杀海蛟有功当赏，但是你出言不逊当诛，现在既不赏你也不杀你，你走吧。然后呢，这个少年呢一动不动不走。 他说：“哎呀，我啊，有一个这个礼物送给陛下。”
嗯。
皇帝呢，这个时候终于提起了一点兴趣，说什么礼物啊？呈上来我看看吧。
嗯。
然后这个少年说：“礼物呢，在海里，请您自己站起来，站到这个山顶旁边啊，去海那儿眺望一下，就能看到了。”皇帝呢，没有动。
嗯。
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大臣就看向了海里。
嗯，
然后少年呢突然掏出了自己的弓箭，一箭就射到这个海水里，从山顶上射到这个海里，然后这个海啊就像着火一样呼就燃烧起来了。
嗯，
就看见这个大海里面出现了四个字啊，不是四个字，出现了几个字，说今年祖龙死，就是海上漂浮出用火写出来的字，今年祖龙死。
祖是哪个字？
祖宗的祖，祖先的祖、
哦、
今年祖龙死。然后呢，就在所有人都陷入了吃惊诧异的这个表情的时候，
没有惊恐吗？
惊恐啊。这个时候少年又从背后掏出另一支箭，一箭就射向皇帝，但是呢、没想到
皇帝没死。
皇帝的面前有一个水晶屏风，就是透明的、能看见，但实际上是有东西挡着的、这一箭呢就把这个水晶屏风给射碎了、但皇帝呢同时也就没有受伤
了，警惕了，跑了、
没跑。但是呢这个大风刮起，屏幕碎了以后把帷幕也给带的就是倒了。
嗯，
然后少年就看清了所谓的这个皇帝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这个皇帝啊满脸的脓包，满身的烂疮、身上还往外流着恶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皇帝已经多年服食丹药，早就已经身体中中了很多种毒了，这些毒啊导致他的身体开始溃烂。
嗯，还没毒死他、
但是还没死。所以这个皇帝呢把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啊就寄托在海外找到仙丹这件事上，要给自己续命。
嗯，
这个少年呢一击不中，哎，撇了撇嘴算了就跑了，武功非常高强，还啊就是一溜烟就跑下山，
轻功也很厉害，
就不见了。这个时候呢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少年他要刺王杀驾。
嗯，
哎，祖龙嘛，你说咱们中国人都知道皇帝就是指龙嘛，
人间的龙嘛，
他要刺杀皇帝。但是呢这一次不成功，他还会再来吗？啊，这个皇帝就隐隐感觉这个少年呢一定会再来的。
嗯，
所以呢皇帝呢很紧张，
很害怕，
很害怕。这个整个部队呢也加强了戒备，就是知道有这个刺客想行刺这件事儿以后，大家都提高了警惕。但是呢过了很久啊，这个皇帝就带着部队开始巡游啊，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少年也没出现啊。终于到了有一天啊，这个部队路过一个山谷，路过一个山谷的时候，那一天呢皇帝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总觉得这个山谷啊不安全。
嗯，
像是那种兵家伏兵之地。
嗯，
于是呢皇帝就做了一个决定，原本他坐的那架车他决定今天不坐，他换到了后面另一辆车上。
嗯，
但就在这个车队啊行驶过这个山谷的时候，这个山崖上面突然落下来一个巨大的石头，正中皇帝前面那辆车，就是他原本该坐的那一辆，一下就把那车砸碎了。
嗯，
然后大家齐刷刷的往山底看去，就见一个白衣少年的身影一闪而过。
嗯，
哎，这个少年还没有放弃。
嗯，
他还在找机会准备杀皇帝。这个皇帝啊大怒啊，派人搜查附近，一定要抓到这个狂妄的贼啊，一定要抓到这个少年。但是呢这个少年也非常机灵，也不知道他怎么躲藏的，反正就是找不到他。终于呢这个等于皇帝在这个大家的保护下啊安营扎寨。好几次晚上这个少年都摸进了这个营地附近。
嗯
啊， 像是这个刺探情报一样也好，还是说摸清这个巡逻的路线也好，连这些将官也都知道了，说可能这个少年要夜里行刺了。
嗯，
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就让皇帝啊不要睡在正中的这个营帐里，因为皇帝应该睡在最中间嘛，外面是层层保护，说把这个中间的营帐空出来，然后呢在这个营帐之外设下几层的陷阱，就只引诱这个少年来。哎，只要他来，等于就会踏入部下的这个天罗地网，这些将士们就会把他杀死。
嗯，
这个少年很聪明，他仿佛嗅到了危
险
的
气息
味道，所以呢几次啊都是破坏了这个周围的一些陷阱啊机关以后他就走了。但是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少年呢，他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哎，这个晚上来深入的摸这个路线呢也越来越深入，好像很着急，就他不像之前那么悠闲了，他来的这个频率越来越高。这个将官知道说这个少年好像耐不住性子了。
嗯，
终于有一天这个机关发动了，等大家呢去检查这个陷阱机关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机关里面留下了一只手，就是它是那种捕兽夹一样的夹子，
嗯，
夹中了，但是呢这个少年把自己的手斩断了，
嗯，
跑了，但是中了机关，这些士兵都知道这个少年已经负伤了。
嗯，
那么按理来说呢，这个负伤以后你还想再一个人行刺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了。
嗯，
但是呢这个又过了很久啊，这皇帝的队伍起开拔缓缓地向北方行进，准备这个路过黄河的时候，皇帝就总感觉今天会见到这个少年。果然呢就看见这个下游啊那个河水中间有一座这个就是等于江中的那个滩涂，哎，江中岛。皇帝就说那个少年就在那个岛上，去把他给我抓过来，仿佛看见了这个少年一样。那这些士兵和大臣呢也没办法，反正皇帝说他看见了，他非要抓呢咱就去看看呗。
嗯，
因为大家都看不到，离得很远，哪有什么人影啊。
嗯，
可是等到士兵真的来到这个江中滩涂上一看啊，人没有，但是呢地上还是写了五个大字，写的是今年祖龙死，就是这个少年真的来过。哎，皇帝好像真的看到了。终于啊这个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少年应该放弃这个行刺的时候呢，这个在一个酷热难耐的这个大夏天的时候，宫里边啊这个门窗紧闭，里面都是那种蒸腾的热气，皇帝呢在这个闷热的环境里面，他的生命也在一点一点的流逝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外面有一个白衣少年求见。
嗯，
这个少年又来了，但是这一次不是来偷偷的行刺，而是光明正大的要求见。
嗯，
然后呢这个皇帝就同意了少年的请求。
嗯，
里里外外搜了身，啊，先搜身，没有带兵器嘛，
嗯，
啊，而且呢，拿铁链拴住一个少年的一只脚，铁链的另一边呢拴在柱子上，就等于先把它固定拴住，
嗯，限制他的活动半径，
限制他的活动半径，然后这个皇帝来见这个少年。
嗯，
这个时候皇帝的病啊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状态了，
嗯，
他一边呢。这个就是等于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啊，去准备接见这个少年，但一边呢他浑身都在流这个恶水，然后发臭，同时呢他还怕这个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他让所有的人都离开自己的这个这等于这个卧室，只有这个门口 有两个侍卫站得比较近，就站在门口拿着刀守着，然后屋子里面就只有皇帝和被铁链锁住的这个白衣少年。
嗯，
然后这次会面就开始了。这个皇帝呢一看这个少年呢已经瞎了，就是双目已经失明了。
嗯，
啊，这个瞎子少年呢见到皇帝以后就说那我为了见到你啊，证明我自己对你没有伤害嘛。
嗯，
我自挖了双目。
那还见个屁呀。
不是，就是这次会面。
嗯，
因为
并不是为了真的要看看他。
不是为了眼睛看他，因为第一次啊他们俩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为了叙述我略过了。这个皇帝第一次见这个少年就是说，你的眼睛很美，但是里面透出了杀气，我不喜欢。少年就说，那我怎么才能见你呢？这个陛下说，如果你下次再想见我，你自己把眼睛挖掉我才会见你，就是他有一个前情啊。所以少年就说，我这次来我就是按照你说的，我自挖了双目啊，所以皇帝才见他。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皇帝就问他说，你这么长时间了啊，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的队伍，然后准备杀我，但是呢从我在黄河上见过你那一次以后，你好像挺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我的部队附近了。
嗯，
说你这些天去干什么去了呢？
嗯，
这个少年说，我看东西去了啊，我去看了明独川的瀑布，鹿隐之野的花朵，那里有一大片的花海，你不知道吧，很少有人去那里，我以前也是偶然发现的。我还到山顶看了云海，又看了日落，最后我还看了裸体的女人，看这些都看够了，我就回到这里挖掉了我自己的眼睛。
嗯，
就是为了我要能见到你。这个皇帝呢盯着这个少年啊看了半天，说你为什么要见我呢？有什么是比你的眼睛还重要的？就是为了见我你宁愿自挖双目，有什么比这个还重要的吗？然后呢这个少年就说，我有话想跟你说啊。什么话呢？这个少年就说了，说世上没有不死的药，每一个人都要死，你凭什么不死呢？就是他要说的这番话就开始了啊。皇帝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寻常人。少年说，我不是寻常人，所以我今天来特意告诉你，既然世上没有不死的人，其实你是不是想知道人死了以后什么样呢？
嗯，
我今天特意就是见你，为了告诉你人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皇帝说，那好吧，你说吧。于是呢这个少年就说了，说人死了以后其实就是陷入无尽的黑暗啊，就是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陷入无尽的黑暗。然后皇帝呢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急着来杀我呢？我已经快死了，就是如果我找不到仙丹啊，本身我就会死，我已经是一个将死之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急着来杀我呢？少年说，当然不一样了，就是让你自己病死跟我杀掉你这个是不同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说我呢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你不是自己病死的，而是被我杀死的，所以我必须要来。这个皇帝这时候都已经觉得有点好笑了，就是说你这样你怎么杀我呀，对吧？你少了一只手，眼睛又瞎了，现在被铁链锁住，你怎么杀我呢？这个少年说，我当然就是自然有我自己的办法啊。他拿出了一枝花，拿出了一朵花，他说，这朵花啊是我在鹿隐之野摘的，这种花很稀有很美。然后呢他就抬手弹了一下这个花，这个花呢就飘出来一些花粉。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皇帝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就是自己浑身无力，
有毒，
哎，这个花粉有毒。然后门口的两个侍卫呢也瘫倒在地浑身无力。这个少年呢就说不用紧张啊，这个花啊是有药效的，但是呢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它只会让人动不了但不致命。
嗯，
皇帝就说，那你怎么没事儿啊？这个少年还站在那儿啊，没倒下。皇帝说，你怎么不受这个花粉影响啊？然后这个少年说，很简单啊，因为我无时无刻不会都在感到疼痛，就是我的身体一直在感到剧痛，这种剧痛让我保持
刺激着
我保持清醒。怎么痛呢？这时候少年呢伸起自己的这个断手，这个断手上面包着纱布，但是伤口还没愈合，他把纱布拆下来，把手呢伸进自己断手的这个创面里面，
一直在抠，
没有，从里面拔出了一个非常小的匕首，就是刀片，所以他无时不刻不在疼。他说，所以我不会倒下，因为我的手一直在疼。然后呢这个少年他把这个刀片拔出来以后开始割自己的腿，就他那个脚不是被铁链拴住吗？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腿给割断，他就挣脱了这个铁链。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少了一手一脚啊，他就艰难地握着这个刀片开始在地上爬，往皇帝的那个床旁边爬。
皇帝要吓死了吗？
但是皇帝这个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爬得离自己越来越近。然后这也是皇帝第一次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惧，非常的害怕。这个少年呢一边爬一边抽搐，因为身体非常的疼，但是呢他嘴里还在说啊，一边靠近这个床榻他一边说这个匕首非常的锋利啊，干将莫邪也估计只能这样了，可是杀你真难啊，比杀海里的海角天上的大鹏还要难。他说，皇帝你坚持住啊，你可千万不能这时候死了，你一定要等我最后来给你这一刀。这个皇帝现在只能瞠目结舌看着这个死神逼近。当这个少年终于爬到床边的时候，这个皇帝还是忍不住问，你是谁到底？这个少年就说，我是谁？我是猎角者，我是猎鹏者，我是猎龙者，我猎一切行猎而又不肯被猎之物，我也是复仇者，我为自己复仇，也为一切无法为自己复仇的人复仇，我是这个世间该有而未有之人，我是你的天罚。然后呢故事最后的结尾，哎，就是所有的大臣在外面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再听到皇帝的命令，大家终于感觉应该是出事了。等到大家进入到这个卧室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皇帝和少年两个人已经死在这个床榻之上了。但是皇帝最后的死因到底就是什么？怎么死的？是被少年杀死的，还是
吓死？
这一刀最后没有插进去，最后皇帝是就等于就是毒死的。这个书没有给答案，说因为这种事儿不能往外传。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啊，就是说皇家没有传出来，请读者自己去展开联想吧。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一个很短巧，然后很精巧的一个小故事。那么就是开头我跟大家描述的那个感觉哈。这个书里面大概有这样七个故事啊。你说它是小说吧？它处处又透着历史，但是呢它就偏偏又不是按照历史去还原这个故事，因为大家可能早就听的感觉出来了，这个就是秦始皇的这个里面的皇帝原型应该就是秦始皇嘛。你想又是去海外寻仙丹，然后又是遇到这个刺杀，对吧？然后最后这整个的这个行刺的他这几次，就跟这个博浪沙张良刺那一次和后来荆轲刺他那一次特别像嘛。 只是区别说这个故事里面少年成功了而已，
嗯
啊，历史里面的荆轲失败了嘛，
嗯，
所以它里面又处处你能够感觉到它历史的那个原型感，
嗯，
可是它又偏偏不是在给你把历史故事，比如说把史记的那个文言文好像重新给你加工美化着写，它好像又在给你讲另一个故事，
嗯，
而这个故事它又不是童话，它又没有那么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简单，哎，这本书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它特别像一幅颜色鲜明的一组组画，
嗯，
就是这个给人读完的感觉，它是留下了很多脑子里面特别强烈的画面感，
对，
啊，至于说它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并不复杂，就跟它的名字一样，猎龙，就是一个刺客。杀一个皇帝的故事，
嗯，没有什么戏剧冲突，就是在铺陈这一件事情的发展，
对，所以它特别像无数个画面组成的一幅怎么说呢，连续的动态的图，
嗯，
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嗯
啊，那么这类书哈，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喜欢听野史下酒的朋友哈，去看这类故事的时候应该是能找到共鸣的，
嗯，
这个共鸣呢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没有看历史很多原本的故事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第一次读这个故事它给你的震撼可能有限，
嗯，
就是你当你脑子里面没有其他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上来就读这个故事，你可能也就是觉得一般吧，
嗯，
就是它不会给你很大的涟漪，
嗯，
但是当你听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或者你自己看了很多历史故事，因为我会相信来听咱们野史下酒的都会稍微喜欢历史故事，而且我已经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嘛，
嗯，
这本书里的很多故事其实你稍微一联想就能找到原型，我也都讲过，
嗯，
所以当你这个时候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更强烈的这种余味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回荡，
嗯
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从文学角度讲吧，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艺术上的追求往往最后越来越抽象，
嗯
啊，但是呢像比如说舞蹈啊绘画啊音乐啊，想去由具象升级为抽象呢，相对来说它更容易实现一点，
嗯，
因为音乐本身就抽象的嘛，对吧，舞蹈就肢体的动作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去抽象的去表达，那绘画也是，就是你要想画一个写生其实你觉得有难度，但是你已经非常会画写实的东西了，你想再把这个东西去画抽象了还能让人看懂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绘画也是有它的这个途径的嘛，
嗯嗯
嗯，文字其实也是同样的，
嗯，
就是说当你去具象的描写一些东西让人读完以后又留下非常强烈抽象的概念的时候
感觉
的时候，这个是也算是非常考验功力的，
嗯
啊，那么如果你以小说的笔法去写出这种感觉，这个就更难得，因为诗歌容易，你比如说写一个诗歌给你一种朦胧的抽象的
感觉、嗯、
这个可能容易，诗词都可以吧，
嗯嗯
啊，但是小说的写法却还是给你这么强烈的抽象感，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因为小说是写实的嘛，
对，就是你随着情节啊细节的这个描述啊，它的这个具体的动作语言啊，它都是很具象的写法，但你读完以后如果还是能给你很抽象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
嗯
啊，那么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呢，它抽象的不光是这个故事，而是它把历史抽象化了，
嗯，
其实他重新解构了荆轲刺秦王的这个故事，
嗯，
荆轲刺秦王呢你看在历史里面史记里面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一个篇幅，然后呢有很多的人都去讲这个故事，对吧，但是具体的这个荆轲刺出的一剑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天法，
它有两层意思哈，第一种呢就是说荆轲的这个义， 他的作为一个人，他的这个义，他追求的这个正义，对吧？他新科金科心目中的这个义，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挑战秦王？不能叫挑战，其实就是牺牲自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心中有追求更高的东西，是对这个赵国的算是一种义吧。
嗯，
因为他是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侠客吧。这个侠客他追求的是很抽象的一种，在先秦时代的那种人们心中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高于权力，所以他去挑战权力，对吧？那么这个你看现在呢，重新也有很多人去重新评价秦始皇其实最近几年尤其明显，就是大家去，因为小时候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也说秦始皇这个是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都是伟大的皇帝。为什么伟大呢？因为他这个统一了全国，然后他改良了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制度，然后强化了我们的文化，对吧？他把这个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批度量衡，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今天能够有这么强的一个凝聚力。如果说一直是在那个西周东周，大家六七国有各自的语言，各自的文字，各自的风俗，各自的习惯的时候，是可能没有这么强的凝聚力的嘛。是因为秦始皇的出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所以现在呢有人会去说秦始皇哎，千古一帝，伟大了不起，是吧？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啊，就现在尤其是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讲，他讲的也有他对的地方，我也没有说这就错啊，这么评价秦始皇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嘛。但其实它背后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看到荆轲刺秦它背后的我们民族文化基因里面传承的另一个东西，就是对于这个强权的挑战。就是我们希望统一，然后我们也早就在历史上习惯了统一，但统一它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它是需要有人去刺出来的，一定要用刺这个字，而不是说什么记，它是要刺的，要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就像这个故事里面写的说，你觉得你自己很强大，你觉得你可以杀别人，那你就应该接受有一天会被别人杀掉这个命运。不是因为你是皇帝还是因为你是什么存在，你就好像就特殊了，你就跟人不一样了，人都一样，人都会死，所以你既然能杀别人，提前结束别人的生命，那你就要做好准备有一天别人要杀你。而且这个侠客他是一定要赶在你自己死之前我把这一剑刺出来，就是我不能让你自己死，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是被人杀掉的。就是这个是荆轲那个故事
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
其实另一面嘛，就是荆轲刺秦王他刺不刺成功这件事儿，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历史里面不重要，就是说杀不杀掉秦始皇这件事儿不重要，有人要去杀他，而且要这么做，坚持付出生命的这么做，这件事儿是另一个需要传承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呢，刚才那段故事是把这个我们的历史也好，我们的文化也好，用一个故事抽象的在表达出来。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就回到它会在你的脑子里面引起这个共鸣和回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中国人都能够理解这种感觉。
我听完这个故事就是想到了王家卫的电影，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它是有原型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经过再创作艺术化的演绎，就是好像是在讲那个故事，但是传达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东西。就像我觉得你刚刚有一个词表达的非常贴切，就是余味。
对，
就这个东西它一直在你的脑子里面丝丝绕绕的，可以停留很久，会比写实的东西，会比那个故事的原型停留的，就是让你 思考的东西会更多。
对，其实这样的这个故事小合集呢，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理由吧，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但是呢也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是一上来呢就读的话，如果没有一定的故事的积累或者对于我们文化的了解的话呢，你可能看呢也觉得还行吧，也还好吧，
像在听一个玄幻的一个故事，奇幻的一个故事。
嗯，对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搜这本书啊，叫鹿隐之野，作者叫鸭沙龙。
鹿是
鹿，就是那个逐鹿中原的鹿。
嗯，
隐就是
隐藏
的隐啊，野就是田野的野，鹿隐之野，挺有意思的一本书，今天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那么咱们故事就到这儿，拜拜。